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真高兴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继续来研读这一本宝贵的书信《罗马书》。我们讲过了，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是讲到定罪，也就是教义的问题。首先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是外邦人的罪，我们看见神公义的愤怒，神公义的愤怒的宣告，以及人因着犯罪而要得到这种神公义愤怒的审判。接着在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讲到，除了外邦人以外，犹太人不要自以为能够免掉神的审判，因为他们也犯了罪。首先保罗指出神审判人的标准，在二章的一节到十六节，神审判所有的人是按着真理，按着行为，按着律法，按着良心，按着福音来审判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而犹太人呢，他们更要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知法犯法，有了神的律法，有了真知识，但是生活生命上并没有活出来。第二，神给犹太人有礼仪，但是他们行割礼本来是要跟神立约的一个外面的证据，而是里面内心有一个信神的一个真正的要有一个表现，可是他们只注重外表而没有内心的相信，只有注重仪文没有注重灵，所以这个割礼对他们没有用处，徒有仪文。第三，神审判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徒受圣言，神把最宝贵的圣经神的话语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不信神，神所交托给他们的他们并没有负上信守的责任，所以犹太人同时要受到审判。接下来保罗要解释，全世界上的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也不论是任何的人，都要受到审判，这是一个结论，在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解释的。这里会分成两大段落，三章的九节到十八节是从圣经里面来证明人要受到审判，然后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是讲到律法的目的，律法的功用。从三章的九节一开始，就好像一个法庭，很严谨很深深的一个情景，首先有一个检察官来控诉，在三章的九节是控诉，然后从十节到十八节就是这个检察官讲出罪人的罪状，一点一点的把它列出来，最后在十九到二十节就是判决，判决。所以在整个法庭里面把犯人提审下来，在那里全地都要缄口，都没有话讲，都要俯首来认罪。保罗就要从两方面来证明，全地的人都犯了弥天大罪，等候神的刑罚。在三章的十节到十八节，他先从圣经里面的判决来印证人的罪，然后从十九到二十节，他从律法的目的来申证人的罪，让人都无话可说。首先我们来看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利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说，这原文在第九节前面有一个所以，保罗说所以这却怎么样呢，就是把上下文都连接起来。我们就是指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还能够胜过吗？胜过他们吗？或者是更优越吗？犹太人一直是认为他们是超过外邦人的，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犹太人并没有强过外邦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罪的权势和神的审判之下。在前文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三章的一节到八节特别讲到犹太人有神的话语，就是圣言，这是他们最优胜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引以为 荣和骄傲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犹太人却不比外邦人更优越，因为他们同在罪恶里面。于是他就用了六组的经文，从诗篇一直到以赛亚来证明他的论证，证明全地的人都在罪恶之下，都在罪的辖管里面，都是罪人。所以他要讲出罪的性情、罪的行为、犯罪的力量，还有罪的控告、罪的痛苦、罪的刑罚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也就是对于犹太的拉比所做的，在十节到十八节里面，他把好几段的旧约的经文串联在一起，他是用记忆的方法来写下来的。他所引用的经文包括了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诗篇五篇九节、一百四十篇三节、十篇七节，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到八节，以及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这是当时拉比他们讲到的时候很通用的一个方法，把经文像这样串联在一起，这种方法叫做串联珍珠。犹太的教师他把出处不同但是意思相同的经文如同珠子一样串联在一起，来加强作者的论旨。这些经文都要证明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伏在罪恶之下。在这里再解释一下，新约引用旧约的经文，为什么它的原文和旧约里面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作者他是为圣灵所感动，为了要加强说明某一个论点，会把原文的意思加强或者简化，也会把几处的经文来综合的引用，所以他们很少来采取独自真引的方式，大多数只是写出原文的大意来。这里讲到，因为我们已经证明，这个证明的原文应该翻成控罪的意思。这里的目的，下面的目的不是在说外邦人、犹太人有罪，而是要控告他们的罪。接着保罗就要从三方面，从人的本性的罪，还有人言语的罪、人行为的罪，来指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罪的管理。首先十节到十二节是人本性的罪。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人本性的罪，先指出人的里面。保罗用五个方面来讲出人本性的败坏。首先他说没有一人的，这是指在神的眼光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义的，世上一个都没有。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虽然也有一些性情良善、品德高尚、在世人看为完美的人，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标准，是义人的。就像主耶稣在马太五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人要完全的没有缺陷，达到圣洁的目的，达到神所创造人的目的，像天父一样。第二是说没有明白神的，这是讲到人在心智上面，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真理、神公义的标准，人在属灵方面是愚昧无知的，因为人去拒绝了神，不是神不给人启示，也不是神不给人机会，这在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二章十五节我们都解释过。第三，没有寻求神的，这是指人在行动上面，人的败坏和刚硬。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也有描写，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失意，贪心等等的污秽。所以人也去寻找假宗教，去逃避真神，不去寻找他，人天然都是要去寻求自己的事，不去寻求神。正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记载，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第四，指的人的罪是
没有行正路的，都是偏行己路。没有行正路的，就是人走到错误的方向，离开神的路，去寻求自己的路。
正如以赛亚书53:6讲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都是背叛神的。然后第五是没有正用的，就是一同变为无用，一神就毫无用处，好像就像一个奶变酸了，果汁变腐烂一样。第六，没有行善的，你的人的乏善可陈，人变成了对神一点用处也没有，对神的国度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保罗在这里一共用了9次没有和一同，都显出所有人类的罪和悖逆。讲完了人本性的罪，然后就开始讲人言语的罪，在13-14，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鬼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人本性也迷了神，所以他们的言语上就抵罪神，就像马太福音12:34讲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们的言语第一个就像敞开坟墓的喉咙，他们的嘴的味道就像打开坟墓那样的恶臭。如果把坟墓打开，就会看到里面那些肮脏污秽的，所以从人的恶毒的言语就显出心里的腐烂。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35讲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在15:18讲的，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第二，他们有诡诈的舌头，这是讲他们习惯性的诡诈，也就是油嘴滑舌。第三，他们有毁舌毒气的嘴唇，这个舌就是指埃及的眼镜舌，能够让人有一个致命的毒，能够害死人的。第四，他们是满口毒咒，表示他们公开的仇恨的对神和对人的方面。然后从15-18就讲到人的行为的罪。15，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言语就是行为的前奏，人很容易先在言语犯罪，然后再在行为上显出他的罪性来。这里保罗用以赛亚书59:7-8来做一个描述，在以赛亚书那里记载，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保罗用这一段来描写他们，第一个在本处杀人流血逃之夭夭，第二在逃捕的时候所经过的地方更凶恶凶残的暴虐。因为人是毁坏了，所以他所接触的一切的人事他都是来破坏，都没有平安。人很倾向争斗冲突，在个人方面，在国家方面，以利米书6:14也有描写，并且人谋杀。我们有一个统计，在1900年到现在，在美国被谋杀的人数超过他们战争死亡的人数。所以看见人的本性、言语、行为都没有一点的良善，而归根结底就是18节讲的，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36:1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目中无神可以说是万恶之根，也是万恶之本，所以3:18可以说是人败坏的原因。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教训就是人要敬畏耶和华，敬畏神乃是万福之端，藐视耶和华乃是万恶之源。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继续的来解释。 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我们讲到三章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不怕神就是人败坏的最主要原因，而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呢？敬畏神在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来尊敬他，我们要来崇拜他，而且我们要对他的伟大和荣耀来有一个敬畏的心。在消极方面，就是我们要来惧怕他，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惧怕，惧怕犯罪，惧怕犯罪以后的后果，也惧怕犯罪以后要受到神的管教和责罚，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当人不怕神，他就没有约束，所以他故意说是没有神，不要有这个约束。从一章的二十一节，我们看见神把启示给人，借着自然界，借着人心，但是人却拒绝神，并且还强辩有理，开始来离开神，以做偶像来代替神。因为人不要神，而且目中无神，就开始放纵他的情欲，以至于到后来这里所描写的，他们从本性、从言语、从行为是一个不义的，是一个凶杀的，这都是从人离开神、不要神、不认识神来开始的。这里也看见人从内心，就是他的本性，然后到口舌，然后到行为来杀人，也都是因为他们不怕神的原因。所以在这里的结论就说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罪，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出罪的管辖，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在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解释律法的目的。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依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里讲的律法，广义上来讲就是全部的旧约，而且保罗在这里指出律法乃是揭露出人的罪性和真灵的面目。律法的功用，它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积极性它可以看出，就是借着律法来彰显神的完美的德性，而且叫人知道应当怎样去讨神的喜悦。律法也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在消极方面来讲，律法可以叫人犯了罪不能够推卸自己的责任。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指出律法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叫人赎罪，在三章十九节；第二个是叫人知罪，在三章二十节。十九节保罗特别是向犹太人说的，说让律法的要求叫人无话可说，就是塞住个人的口，叫犹太人能够赎罪。不但是叫犹太人赎罪，也是叫普世的人赎罪，因为神审判全世界的人，让人都不能够来跟神抗辩他没有罪的。普世的人也是要按律法的标准及要求来受审判。虽然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律法就如同道德律的要求，外邦人也是要按照这个道德律来活着。犹太人是由摩西接受律法，而外邦人却有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都要对神负责。神给人律法乃是表明神对人的一个要求，犹太人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外邦人也没有，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要叫人知罪。但是律法能够叫人知罪，却是不能够叫人不犯罪。这里说好塞住个人的口，也就是说叫人没有办法能够跟神抗辩，也没有话可讲的。三章二十节，律法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叫人知罪。诗篇一百三十篇三节说， 主耶和华，你若察觉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保罗在这里要做一个结论，他用所以，就是解释律法是要叫人服罪，要普天下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换句话讲，就是叫普天下的人都要向神来回答，因为神是法官，世人都要在他面前来受审，而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神完全的律法，所以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律法的义。律法本来也不是赐救恩给人的，律法乃是要让人知道他不能够行律法，是因为人有罪。律法不是犹太人的靠山，也不是犹太人推诿的借口，而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他们知道他们行不出律法来。所以律法从表面看起来是很严峻很苛刻的，是不循其念的，但是如果神不这样做，没有把这个律法来颁布，世人也就很多的推诿不负责任，因为他看不清楚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但是在律法的面前一显出来，他就要看见他自己在神面前满身羞愧，好像赤身露体是那么的羞愧。这时候他知道自己也没有办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他才要转向跟神来求恩典。律法要人眼睛看到自己的污秽，但是看见自己不能够洗净污秽，只有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人的心。律法能够让人知罪，却不能够救人，律法不能够叫人不犯罪。所以犹太人是这样，外邦人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在最后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根本就不能带来救恩，因为律法所代表的是神对人的期待和要求，而人又达不到神这么神圣的标准。所以没有律法，人还不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但是有了律法的标准，人就知道自己的罪。但是律法不能把人改好，律法只有一个标准的作用，要改好一定是要靠基督的功用。所以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就说是不论是外邦人，他是有神给他自然的启示和内心的教导，或者是犹太人有神给他们旧约的圣经，神所要求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达到，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保罗讲完了外邦人的罪，讲完了犹太人的罪，也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全地人的罪，而且结论就是全地的人普世的人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接下来就是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五章的二十一节，是这本书的第二个大段，讲到福音与称义，福音与称义。这一段马丁路德称之为整卷书和整本圣经的中心。保罗的前面启示给世人知道了神向人的愤怒，他也把全地的人都引到了神愤怒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也没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人解脱，这真是一个苦因。但是保罗他也认识到人实在是需要有义，而人靠人自己的方法却没有办法能得到这个义。在这个时候保罗就要讲到有一个活泉充满宝血，就像这首诗歌讲的，有一个活泉充满宝血从主肋旁流出，这人只要在此一洗必能洁净无瑕。这个就是福音的主题，这个也就是一章十七节这本书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道理。所以从这里开始，保罗在给世界上的人第二个大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苦因，第二个启示就是在律法以外从神那里有一个义已经显出来了。虽然这个义在旧约里面已经给了一些信徒圣徒，就像挪亚、亚伯拉罕、大卫，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都有记载 很多因信称义的旧约的信徒，但是这个义还没有很普及的很明显的来向世人来宣告，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登到十字架的时候才向世人宣告，在3章24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在旧约的时期里面有一些预表和人物，他们是有义的一些影子，而在基督里面可以完全的应验，而且可以完全的达到了。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见神给了人的两大启示，最先在前面是愤怒的启示，现在是称义的启示。在前面讲到有救恩的需要，在这里告诉得到救恩的方法。神拯救我们有三方面，第一是称义，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被宣告有义，在3章21节到5章21节。第二是成圣，就是靠着体贴圣灵的律而能够过一个称义以后分别为圣的生活，在6章1节到7章25节。第三是得荣，就是在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得蒙保守，一直达到灵魂身体得赎的境界，在8章1节到39节。这就是福音的内涵，这也是神完全的拯救，而这一切的拯救都是以称义为起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就从3章21节来仔细的解释因信称义神给我们的伟大的救恩。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